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日前闭幕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稳字当头，其通稿全文呢，这个连提25个稳字，并要求党政机关要带头过苦日子，印证了中外媒体广为报道的各地降薪潮与失业潮。上个星期，有习近平国师之称的经济学家李稻葵披露，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即将到来。他呼吁重修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警告有为政府不能变为乱为政府。过去一年，围绕共同富裕国策的提出，习近平匆匆宣布中国脱贫，推出监管私企、关闭教培、整顿房地产市场、强制性减排和拉闸限电等背离市场规律的措施，为中国经济注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致使总理李克强不久前呢出面反对运动式、冒进式和一刀切。那么中国的苦日子或最困难时期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中国重现毛泽东时代的运动式和冒进式治国模式？政府重提求稳能否约束习近平的中国梦雄心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政府有为不能乱为，中共求稳恐习近平雄心难稳。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李恒清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是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李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好，胡平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连续两天的这个中共中央财经工作会议的这个求稳主题呢，引发了这个海外这个外界的广泛关注。此前我们看到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经济议题的时候呢，据媒体报道说习近平讲话的重点也是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稳中求进呢是中共一贯的经济发展原则。据报道2018年的财经工作会议也是强调这一原则的。那么现在中共求稳，它在这个侧重点上和以前有什么不同？什么样的经济形势呢，让中共似乎现在格外的求稳？
确实，稳中求进是中共一贯的原则。2018年就提过一次，那么三年后又提到这一点。那和2018年相比呢，这次提出稳中求进有些因素是共同的，过去就有的，也有些增添了一些新的因素。那总的来说，首先是他要应对经济下行的这种压力，尤其是今年，尤其是现在，这个疫情给中国给整个世界的经济都带来极大的冲击，而且呢造成了很强的这个不确定性，对未来的会出现什么情况现在大家心里都没数。那么这个对经济的发展，所谓就是当局这个就是这个提到的嘛，所谓就是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啊，当局他当然就非常关心这个整个经济形势的稳定和不稳定。另外呢，它也和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有关系，因为经济发展有它的周期性的变化，有时候高有时候低。而今天的中国呢，那据报道它的人均 GDP 已经这个超过了10000美元，那就正在开始进入这个发达国家之列啊。而在这个阶段，那通常都是经济发展的速度会就很明显的转缓，会变慢啊。那么由此当然也会引出很多其他的这个问题啊。当然还有一条呢，特殊的就是明年就要召开20大，习近平是志在必得，一定要争取连任，连任总书记，来打破过去只连任2届的这个惯例，要接着任下去。那么对他来说呢，明年的经济形势如何，会不会出大问题，那就直接关系他连任，所以他现在也不得不关心这个问题啊。总总来说，我们看到现在经济增长，这个也是由于过去长期积累的一些弊端，现在浮出水面。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所谓房地产泡沫，那恒大暴雷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地房地产的一些巨头也纷纷遇到这些问题。而且这里由于这个房地产这个一向是中国的那个支柱产业， 那你现在房地产遇到这么大的问题，它肯定会对其他产业一系列的上游下游产都会带来冲击带来影响。这个事情这个是也是现在经济情况恶化的很重要的原因。再有呢，那就是习近平本人的所作所为是导致现在经济形势不稳出现种种问题的一个重大原因。就是他，我们看到就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他采取这个政治运动的方式，一刀切的方式，严厉打击各行各业，包括你地产的高科技啊，教培啊，结果导致呢上千万人这个失业，而且很多这个大型他就停顿下来了。嗯，另外再说这个今年这个有很多，一方面也是疫情的冲击了，那很多外资的企业呢也撤出了中国啊，中国概念股呢也在这个美国也退了市啊，那所有这些问题加在一起，你看失业的人数在增长，物价在增长，那么这些问题本来就造成很严重，而当局这些做法呢，它恶化了这种情况，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它恶化了人们的这种预期啊。那么在这个时候提出要求稳，要稳中求进，我们看到当局就有些发表的一些东西也说明，那显然也是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是对习近平前阶段做法的某些纠正。你看他特别强调要这个要发挥市场经济，要发挥企业的这种主动性啊，另外对这所谓一刀切的方式，包括对疫情的处理，那提出了一些至少是间接性的暗示性的批评。嗯
嗯，
说不要这个，包括什么减排啊等等，都表示这么一点。所以看起来现在就是第一，现在这个危机的发生，经济困难下，除了一些一般性的、普遍性的、全球性的问题之外，有很多中国自己的特点。那一个是积累的问题，一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习近平自己的所谓。那么所以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呢，至少在某些方面，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对前阶段习近平的有一些特别过分的做法的一种纠正。
好，那么。胡先生指出呢，中国的经济问题有全球各个国家共有的共性，但是也有中国的特殊性，那就是习近平的折腾。啊，我们现在呢来把这个具体呢我们聚焦在中国这个中国自己的问题上面。这个财经工作会议向外发布的这个通稿呢，要求各级党政机关要带头过苦日子。这种过苦日子的提法呢，其实也不是习近平首次提出来的。2018年美中贸易战爆发以来，我们看到习近平屡次提到这个问题，但是这一次中国面临的经济形势不同，因此过苦日子的提法似乎更引起外界的关注。我来请教马里兰州的李恒清先生，有评论认为呢，说这个过去喊过苦日子是有狼来了的这样一个警告意味，而现在呢似乎狼真的来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其实啊，这个中国的经济从2010年开始啊，中国经济在这个高速增长的这个劲头就已经开始放缓了。到了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后啊，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实际上呢，在这个过去的这个改革开放40年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啊，很多的深层次的原因，深层次的这个问题啊，都没有得到解决，都是一些结构性的。那在这个在具体的这些执政者呢，他们都采取一个什么呀，就是拖。什么事情呢，就是只要现在不炸就行，然后呢我只要拖下去。所以民间呢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抱着炸弹啊玩这个击鼓传花。所以呢在这个过去几年啊，这个狼来了的警告啊，这个实际上是真实的，狼就在那儿，这个狼就在那儿。只是在这个中国经济在过去的40年当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积累了这个超高的这种，就老百姓当中这种超高的发财致富的这种意愿或者叫欲望，所以呢他就把很多的问题啊给掩盖住了。但是呢中美贸易战以后啊，这个再加上疫情的叠加哈、把多年积累下来的矛盾最后引爆了。政府现在呢开支呢又非常的大，非常的大，然后经济呢现在没有办法来支撑它。所以典型的例子啊，就是2020年的时候啊，很多这个大量的这个沿海的这个地区的这些企业啊，开工就不足了，因为疫情来了。然后很多的这个企业呢关门了或者裁员了，结果从2020年春节啊，很多返乡过节的农民工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据估计呢，这一批农民工最后没有再返岗的应该接近1.5亿，1.5亿啊。 所以呢，在这个习近平主席的这个亲自干预下，刚刚 胡先生已经提到了哈，其实呢，像什么教育培训机构啊，这个平台经济啊，这个都现在都在大量的裁员。另外呢，以前积累下来的房地产，整个的那些问题，现在在随着房地产业的退潮啊，全爆出来了。现在债台高筑，随时都可能崩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产业当中啊，大量的人员失业。刚刚这个主持人也提到了哈，现在减薪或者是这个欠薪，这现在连公务员都开始减薪欠薪了。而且呢，现在我看很多的报道哈，现在减薪的规模还很大，都接近30%。所以应该说呢，这个经济衰退啊，准备过紧日子气氛，这个气氛现在已经在整个中国大地应该是蔓延开来了。
好的，那么不仅呢，我们看到出现了狼来了的这个迹象，而且中共内部的消息来源也证实了这一点。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有习近平国师之称的经济学家李稻葵，上个星期呢，在一个经济论坛发表演讲时说，由于地方债务、供应链转移以及碳排放削减等三大因素呢，中国经济将面临改革开放40年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众所周知啊，唱衰中国经济是中共当局明令禁止的，而李稻葵在时间段和这个程度上对中国经济前景可以说是做出了最悲观的预测，引起这个他的这个话一出来，引起确实海外一片哗然。我来请教胡先生，有分析认为，鉴于李稻葵的身份呢，中共高层可能希望通过他来传递某种讯息，以防止经济形势突然恶化，造成民心动荡、党心混乱。那么您对李稻葵的警告有什么评论？
首先呢，我觉得把李稻葵称为习近平的国师未必准确。因为早在习近平上台之前，那李稻葵就被大家叫做所谓国师了。另外你从他的现在发布的言论来看，其中多少暗含对习近平的一些批评，所以我觉得他可以看成是中共的一个国师，但是呢未必就可以能够很说他是习近平的国师，那就未必准确了啊。那习近平李稻葵呢是个海归，早先在哈佛攻读经济学博士，他就上过那个科尔奈的课，就是不久前去世那个匈牙利经济学家。在海归经济学家中呢，李稻葵是比较热衷于从政策的层面提些批评，提些建议。他的有些建议呢被当局采纳，所以就被称为国师。另外他也有不少主张呢在学术界受到很大争议。那么李稻葵现在这番讲话确实有发出警告、打预防针的意义，因为中国政府历来最忌讳别人唱衰中国经济，而你现在让你李稻葵这么讲，那应该说是体现了中共高层有这个意思，希望通过他来传递某种信息。不过咱也不尽然，因为第一中国经济发生严重困难，这个早已经是严峻的事实，国人普遍有感那不是你说不说的问题，大家早就感觉到这一点了。比如涨价啊、裁员啊、失业，像我们刚才谈上这些问题，就连公务员啊都过起苦日子来了。你看网上盛传嘛，这个什么这个江苏、浙江、上海这些地方，很多省市的公务员降薪啊，那有很多公务员的年终奖也被停发。还有官媒报道，中纪委鼓励公务员下班以后开滴滴送外卖啊，那么这一项都是连公务员都受到这么大的影响。其实去年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已经提到了，说各国政府必须要真正过紧日子啊，其中的那些那个非急需、非刚性的支出一定要压减到50%以上啊，所以当时就提出这个问题。那么这一年来，不说别的，单单是疫情的冲击，它肯定加剧了这方面的困难。所以你从这个角度看起来，这个情况确实早已经存在。另外呢，我觉得呢，李克道克这话呢也含有批评习近平的含义。因为你政府要有作为，但不能乱作为。你这乱作为是指谁呢？那当然大家只能理解为是你习近平乱作为。所以说，如果说李道奎的话传递了高层的 某些意思，那么这个高层恐怕未必就是包括习近平，而他更主要的呢是代表了那些对习近平不满的势力。
嗯，好的。那么李稻葵把中国经济将面临最困难时期的原因呢，归咎于地方债务、供应链转移和碳排放削减等大环境。但是紧接着他话题就一转，说到中国需要重修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问题。他呼吁政府必须要在市场机制范围内发挥作用，否则政府的有为将变为乱为。这就像胡先生刚才说的那样，这里隐含着对习近平过去一年这个所作所为的一些批评。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他不久前在我们这个节目上说呢，说过去一年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机制和尊重市场规律的原则遭到严重的挑战和破坏。政府围绕共同富裕出台的一系列措施，比如像监管私企啊、查封教培啊、整顿房地产市场啊、强制性减排以及拉闸限电等等，都带有所谓顶层设计的计划经济痕迹。我来请教李先生，您如何评述啊？您如何评价上述措施对于经济的影响？李稻葵有关有为政府成为乱为政府的警告，是不是意有所指呢？
确实啊，我刚才我同意那个胡先生刚才的这个判断哈、啊，我也是基本上同意的。因为这个顶层设计哈、啊，本身就是一个官本位的一个体现。中国现在呀、啊，是大事儿小事儿都是定于一尊，一定是要通过他来做。所以现在的政策啊，反映出来的就是习近平的意志，而且也只是习近平的意志。现在实际上啊，我们在实践当中早就已经证明了。只有靠市场啊，才能够决定这个资源或者是这个要素分配，用市场来决定，市场是一个决定因素。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引导啊、财政支持啊，去进行这个引导，发生这建立一个导向，但是绝不能直接干预。但是习近平这一届政府啊，根本就不听这一套。李克强呢，虽然是懂经济，但是呢，他没有什么力量。所以呢，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头啊，比如典型的哈互联网金融，那时候叫平台经济，这个习近平站出来讲了很多次平台经济多重要啊，要怎么怎么做，他还在这个政治局会议上还专门搞政治局的学习，然后呢专门学这个互联网金融啊这些。结果呢，他先是大力的支持，遍地开花啊中国。结果呢，很快他呢就出现问题了。为什么？因为中国政府呢在监管这一块根本就没有人去研究，所以最后结果是什么？就是爆雷，爆雷了以后就跑路。其实互联网金融世界各国都有啊，没有走到中国这样的。那最后怎么办呢？最后就直接抓人维稳，把那些投资人都给抓起来了，是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像教培教育培训机构，这个说关就关了，就是习总书记一关心结果就关了。他那一关啊，几十万人失业，教育培训机构的这些失业者哈、啊，实际上都是高素质的这些人才，对吧？他要给点机会呢，实际上就可以转岗了。所以就是说，这个只要政府去干预，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那类似的事情还很多，我们就不多说了。其实现在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这些乱作为啊，它消耗了社会财富，消耗了民众的这个基本的一个信心。现在民众已经不再相信政府了。中国进入了一个叫塔西佗陷阱。
嗯，好的。那么我们不知道这种背离市场经济的政府乱为给中国经济造成多大的直接影响，这个具体数据呢我们可能不得而知，但是绝大多数这个经济学家呢可能不怀疑这样的一个结论，即他们至少呢是给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大量的不确定性。中国总理李克强不久前他要求各级官员要为市场主体的存在和发展来创造良好的条件，避免运动式、冒进式和一刀切的措施。观察人士就认为，过去一年中国出台的许多措施都明显带有李克强所说的运动式、冒进式和一刀切的特点，或者老百姓说的折腾的特点，符合习近平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的个性。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确实，按说习近平这近来采取的一些措施，他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这个 实实在在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是他这种好大喜功，急于求成，就采取了很简单很粗暴的做法。这些做法看起来那真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立竿见影，但是它造成的副作用也造成了很多那个就其他的连带的效应，那这是完全超出了这个习近平当时做这采取这些措施的他们的这个初衷。那所以这个李稻葵他了一再强调，他并不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但是他强调的就是呢，你政府的做法你要到位啊，你要，所以他主张要重修政府和市场的经济学啊，那就是你怎么样去干预，这就变得很重要。那因为当局他这个做法呢，说起来也是中共这种体制的一个常见的一个弊病啊，因为他当局总是采取行政手段，另外呢，他要针对他的一些指示、一些指令，要靠下级官员去执行，那么他就要给下级官员提出一些具体的指标、一些考核标准，比如说啊，看你来考核你哪个官员做得好、做得不好，该奖励的就奖励，该提拔的就提拔。那你必须得有个硬标准，有个硬杠子才好比较啊。比如说很长一段时间他就把 GDP 这个数字看的是作为最主要的标准，所以各地官员呢就拼命的拼 GDP 啊。那有些地方就像李稻葵讲的，你他搞增加 GDP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搞基本建设吧啊。因此很多地方搞基本建设搞到了根本就是纯属铺张浪费，毫无实际意义的地步，但是那政府官员不管，因为我 GDP 数字上去了，那你当局看着高兴，这就对我升官有利啊。那这种事情，这个你现在他现在习近平正是采取的这种手段，结果所以到头来呢，他对经济发展反而不利啊。刚才李恒清也提到，你本来应该政府应该采取诱导性的措施，然后刺激市场，刺激这些这个企业本身在中间采取这个发挥作用。李稻葵专门谈到，就是关于减排这个问题啊，你可以通过好几种措施，不同的措施去进行，那么结果就很不一样。而你现在中共采取的呢，他就下硬命令啊，就规定每个地方必须减排到多少什么什么程度。那当地政府他最简单的办法，那他就是拉闸限电吧啊。至于拉闸限电的结果，给人家给造成了多少停工停产，尤其是冬天又来了，那很多很多地方的老百姓，他们冬天供暖，那还离不开这个煤炭，离不开木柴。而这些呢都是属于就要有污染的，是妨碍这个减排目标的，所以很多地方就出现过，包括蔡奇那个前两年我们都知道蔡奇他的对北京是他，结果人家寒冬腊月的很多地方他就让老百姓受冻，那他就是为了满足你这个数字，你不是要减排吗，我就用这种，那官员就我把这个数字报上去了，那我就算大功告成了，至于他造成什么别的经济上的负效应我根本就不管。所以这是一个基本问题，也就是干预的方式，政府干预的方式，显然习近平是热衷于过去那种行政干预啊，简单的行政手段，而且单纯的看某一个指标，所以它造成了现在出现的这个种种问题。
那么胡先生说的很深刻，看起来经济发展模式是和政治体制是密切相关的啊，跟官员的考核制度啊等等，刚才胡先生都做了这个深入浅出的这样一个解释。我们现在回到中共中央财经工作会议的这个求稳的问题，很显然中共强调求稳呢是有纠偏的意图，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在中共出现了毛泽东式的这个政治强人的这样一个情况下，这个稳字当头还做得到吗？观察人士看出来，以习近平目前在党内和国家中的地位，他提出的意图和目标在执行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的要带有运动式一窝蜂的局面，即便采取冒进式和一刀切的这个形式也必须要完成。那么我来请教李先生，李克强的务实，中央财经工作会议的求稳，能敌得过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和共同富裕的这样一个雄心壮志吗？
我实际上是持这个怀疑的态度的。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六中全会一过了以后啊，各地都在忙着表态，现在已经到了司局级干部了，都在上电视啊表态啊。这个他们都在想什么呢？都在想在二十大之前要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干嘛呢？在二十大上争取升官。 所以呢，现在啊，大家已经在感觉出来了，所以这些官员也能感觉出来，这个整个经济在降温。所以现在各地的官员都在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就是想办法能够替习总书记呢分忧解难。想出的办法是什么哈？现在已经开始啊，这投资也好，出口也好，都可能降温的情况下，现在就盯住了消费了，盯上了老百姓的口袋。举两个例子哈，第一个例子呢，就是我看这个地方的新闻啊，北京昌平，昌平区委书记就是前天吧，专门说他们现在已经把昌平区这个定立下来的下一年度的工作任务，就是要增加消费 10%， 2022年要增加消费 10%。
嗯，
这谁消费啊？你就想想。另外一个呢，这个江苏呢，通过办展会，办展会呢也是要增加消费，然后完成这个党派下来的这个任务，给这个领导呢分忧解难。所以他采取的办法是什么？他叫降价，把商品啊打折降价，有的甚至降到了半价，50%的折扣。像这样的办法能不能解决真正的中国经济的问题，对吧？你给降了50%，那些商家怎么办？不赚钱他怎么活呢？所以我想啊，这种运动式啊，只要这个体制不变，这个运动式的这种做法啊，它不会真正得到解决。因为什么？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啊，动作太慢了。
嗯，是的。那么李先生刚才举出的这个实例呢，实际讲的也是经济发展模式和这个政治体制的问题。所以看起来呢，这个在中国这个经济发展，在中国这个一党专制这个集权制度下呢，经济发展的确和这个啊政治体制的这个发展是分不开的。我们刚才讨论了许多运动式、冒进式，这是李克强总理提出来的这个定义啊。运动式、冒进式等政府的乱为，我们看到乱为呢是李稻葵提出来的这个概念。这种冒进式、这个运动式的这个政府乱为呢，实际是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的产物。进入邓江湖时代，我们看到已经多年不见了。那么现在为什么又死灰复燃了呢？胡先生。
当然其实严格说起来，毛时代那头中国的经济连计划经济都谈不上。那年头呢，苏联东欧的经济多少称得上计划经济，而中国毛时代那一套呢根本是没有计划，所以就命令经济啊，就是瞎指挥，心血来潮拍脑袋啊。那么这种事情本来在这个国人深受其苦深受其害，到了邓江湖改革时代呢，这种基本就放弃了。那我们看到在江湖时代这个就很明显，大家可以注意到江湖时代这个总理的权力，朱镕基也好，温家宝也好，要比今天李克强的权力大得多。而在那个时候呢，大家也注意到，就是江泽民、胡锦涛很少对经济问题这么直接的发号施令。所以在江湖时代这个东西，这种胡作为、乱作为比较少，那跟这个有关系的。而现在习近平是事必躬亲，大事小事都要抓，所有的小组长都要自己来当，而且呢他就是本来给李克强的这个权力就已经非常小了，他在常常频频出面啊，这么一来呢，使得这个，而他的干预方式，那当然不，首先从他那个地位，从他那个作为一个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这个地位，他的干预方式本身就常常是不符合这个经济发展规律的，就是政府的很粗暴的干预，再加上他这种个性。那么就导致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严重后果。你看中央财办这个副主任这个韩文秀很多讲话都提到这个问题啊，提到你要出台一些政策要怎么样谨慎，包括你还要特别是有收缩效应的一些举措要慎重出台，这些都暗含着对前阶段习近平所作所为的批评。
好的，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李恒清先生、胡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先生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意见，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